我是个想成为参与者的人，无论何事，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想参与其中。我想帮助别人，给别人带去欢乐，让玩家感到欣喜。在我的名片上，我是一名社长；在我的头脑中，我是一名游戏开发者；但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玩家。全球授权10余种，深受全世界游戏爱好者期待。岩田聪一世唯一著作《岩田先生》，任天堂传奇社长如是说有声书现正发售，译林出版社正版授权，郝祥海演播，积禾网、积禾 App 全网独家上线中。
已经开始录了，然后放这首。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九 Story 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娜迪亚，
我是 Jerry。
大家好，
我是吴彦峰。、哦、我是阿芬。对、
然后也是继上一期阿芬带我们了解了一下双城之战啊，杰斯与维克托之间的故事之后呢，本期节目啊，正好是我们这个双城之战的第一季也看完了。
对
啊，第一季已经播放完毕了，但是呢，
非常精彩的一集。
哎，在这个原本的故事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角色啊，这个动画里边并没有提到啊，同时呢，也有一些原本的设定呢，也没有出现在动画里边，不确定是已经被修改了，还是可能在第二季之后会再出现。但是仍然请阿芬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之前官方所写的这个皮城以及祖安两个地方还有哪些人和事情。
是啊，那二位老师都看了双城之战吗？觉得怎么样？
都看了呀。
就是其实网上现在有很多猜测嘛，就是说第一季的时候有很多的角色是只是给了一个暗示，但是实际上他们会对上在英雄联盟背景故事里面在就是现在已经有的英雄，然后所有人众说纷纭，对吧？哎，这个可能是这个英雄，那个可能是那个英雄，好，那下一季应该会出现，而且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是第二季已经会做出来了嘛。
是，
所以对，我们现在就是想继续这样做一个内容，然后上一期做完之后发布，然后也收到了特别多朋友的喜爱啊，这是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做的内容的支持，然后
反响还是很热烈的啊。
对，然后我上周和娜老师和确认聊这个聊我们怎么做继续做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讨论出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尽量的把每一期节目理出一个时间线，然后把这个英雄故事串在一起。虽然说目前这个工作略有困难，但是因为英雄联盟作为一个目前还是偏竞技类的游戏，157个英雄对于整个世界观来说略多，而且英雄的故事啊大多都是以点状的离散分布的呈现。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也是很热门的人物，叫卡米尔
啊，
青钢影。虽然他在角色上是皮城政治生态的重要人物，对吧？所谓贯穿整个城市历史的老奶奶，但是她的故事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呢，都就太过于独立了。
对，
哎，因为她是一个密探，她基本上和这些祖安人啊，还有皮城人都看上去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但是她实际上她是操纵着整个皮城政治格局的这么样一个人，然后自己有一个算是比较长的中篇小说。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会尽量提到，但是如果想要把它融入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目前的这个电台故事呢，就是会很难，也会影响这个整个故事的听感。
而且这个角色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小说的话，大家其实我们是更推荐大家去读这个小说，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单独做一个电台节目。
对，我非常推荐各位是直接去官网看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叫 最是离人心，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对，关于卡米尔的，对，而且他是个老奶奶，
还挺难想象的，
对，真的很难想象，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概的剧情，就是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非常非常吸引人，
夕阳恋是吧？
最美不过夕阳红
啊！
哎呀，特别好，对，然后包括你在网站上也可以直接看到这个符文之地的地图。
嗯，
对，然后他这个地图现在做的已经很详细了，就不仅仅是像皮城啊、皮尔特沃夫祖安啊、苏瑞玛啊、诺克萨斯啊这些大的地名，你往放大了看，你还可以看到很多小的地名，然后甚至是一些英雄的来的，比如穷乡僻壤的地方，他都有标注。
哦，
对，然后包括现在各个地区的生态和现状，以及他们对于魔法的态度啊，都是会包含在这个地图里面的。
而且这几年也是做了大量的插画来辅助大家来感受这个世界的样貌。
是的，整个美术的画风也是非常完整，
对，而很统一，
很统一。
嗯，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想要我们上一期的节目是围绕了皮尔特沃夫和祖安的象征人物，也就是杰斯和维克托来展开啊，大概的向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两座城市的大体面貌和科技现状是什么样子。
嗯，
例如祖安使用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粗犷的炼金化学科技，
对，绿色的、
啊、绿色的蒸汽，对吧？而皮尔特沃夫呢，是使用的无限接近于魔法力量的海克斯科技，
嗯，蓝色的，
就或者说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海克斯科技其实就是魔法。
嗯，
对，因为他很像一个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就是2001太空漫游的作者阿瑟克拉克、
哦、
对，他说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皆与魔法无异，而且凯克斯水晶的打造方式和原理到现在为止啊，都是被这个卡米尔的家族，也就是菲罗斯家族保密的。
嗯，
所以对于皮尔特沃夫来说，海克斯科技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理论去系统解释它的。
对，包括在这个双城之战的动画里、
嗯、
我们也直接看到了这个水晶存在的本身，
对，
然后它的应用，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水晶本身的
原理，
对，
科学的原理没有、
嗯、
对，然后这一期我们也会重点讲到，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它没有被应用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
那么我们上一期讲了是杰斯和维克托的故事嘛，那么这一期在上一期的故事里面我们都讲到了有一场大爆炸，
就是那个大爆炸导致了维克多要去救人，
对，然后也顺带发明了布里茨机器人、
嗯、
对，这个待会儿我们也会提到。而这场大爆炸呢，不仅仅关乎他们两个的命运，甚至是包含了许多来自祖安英雄以及皮尔托沃夫英雄的命运，都被这场大爆炸改变
了，联系了很多这两个城市英雄的一个节点。
是的，那么要讲这场大爆炸，就要从一个叫做厄加特的人开始说起。
哇，我最喜欢这个英雄，
哎呀，
最喜欢用的一个英雄，
也很简单，然后也很粗暴，是吧？然后厄加特不是祖安人，
嗯，
厄加特是来自于诺克萨斯的刽子手
啊、哦，另外一个地方的人，
对，一个非常崇拜力量的国度的
对
刽子手、
嗯，在这个双城战动画里也有来自诺克萨斯的这个人啊，
对，米达尔达，
哎，对，
梅尔，对。
哎，
就是诺克萨斯人，而且他妈妈、
嗯、
对吧，你如果从双城之战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诺克萨斯人天生尚武，
嗯，
对，一个极其崇拜力量的一个国家。作为诺克萨斯最强大的刽子手，他一直是诺克萨斯王国理念的象征，就厄加特，就是只有力量是统治万物的真理，每次他挥起行刑者的巨斧，都是像在向世人宣示这一个理念，他的荣耀和威严一直都是诺克萨斯战团的保障。
嗯，
当然他自己也相信这一点，他认为他这种资格是与生俱来的。
哎呦，
这曾经是他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是这样说的。
嗯，
但是呢，有一天当权者命令他前往遥远的祖安，破坏一次针对诺克萨斯皇帝勃朗克达克威尔的阴谋行动
啊、
这皇上不重要，但是那个时候诺克萨斯还是一个王国。
嗯，
他就去了，但是来到祖安之后发现这只是一场针对他自己的陷阱
啊，
就是要做掉，
有人要害他，
对、嗯、而这个人，这个害他人是谁呢？是斯维因
啊，
就是诺克萨斯统领。
嗯，
而当他被祖安炼金男爵的探子们团团围住击败之后，拖进祖安底层炼金矿坑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一切都是谎言，而这个时候诺克萨斯王国已经覆灭，被斯维因所攥权变成了一个共和国
啊、哦、
对、
哦、
但是他这个时候的力量，就厄加特自己的力量已经无力回天，只能等在矿坑里默默等死，因为他没有办法出去了，他会关在那里、
哦、
对，矿坑的名字叫做城沟，位于祖安的 底层，祖安的最底部，
就是底层的底层。
对，是的。而这里的坚守人，这是一个矿坑嘛，这里有一个坚守人是名为沃斯的炼金女伯爵。这个女伯爵、啊、除了折磨别人没有别的爱好
啊
啊，但是她在偶尔满足了之后呢，会奖赏她折磨的人，就是赐她一死。然后厄加特在底层沟的日子里，每一天就被沃斯女伯爵折磨别人的惨叫，还有一些破碎的肢体围绕着。
嗯，
但她逐渐感觉到祖安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吸引着她，这种东西深入人心，让这座城市变得无比卓越。但是呢，他说不上来这是一种什么东西，百思不得其解。
天天被折磨着还能思考这些东西，也挺服气的啊。
是的，
悟了。
就在可能在极度痛苦的时候，你会就开始回顾，
放空
思
想。
对，然后直到他有一天被带到了沃斯女伯爵的面前，他被女伯爵惨无人道的虐待，承受着无法想象的痛苦，直到伯爵愉悦的决定奖赏他，就把他杀了。但当女伯爵的刀锋刺入他的身体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饱含痛苦，沃斯的刀锋根本不值一提，城沟已经让他变得无比强大，远超身为处刑人时他所能承受的极限
啊！
他这个时候发现痛苦才是祖安的秘密，
可能身体也起了一些变化，怎么捅都捅不死。
对，可能是一些炼金科技的化学物质让他身体起了一些变化，让他的身体毫无痛感。这座城市每一天生活在痛苦当中，正是因为痛苦才让祖安如此欣欣向荣，如此强大。所以毫无痛感的他将沃斯赶回了地面，就是祖安的上面一点点，用混乱统治了城沟，就是这个矿坑。他发现人脆弱的不是意志，而是身体，身体是人最脆弱的东西。于是他搜刮了一些别人用来生存下去的必须的机械部件，用来改造了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都知道祖安有很多人是需要这些改造部件来救活自己的，比如说我断了一条手，对吧，然后我失血过多，我需要这个部件，不，没有了。那个时候城沟所有的部件全都被厄加特拿来改造了自己的身体，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六条腿的这样的一个维厄加特。对，然后沃斯的守卫们再也没有办法从厄加特的手里抢下城沟，然后厄加特对于那里的囚犯施以暴政，每一天向他们灌输关于权力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听不下去的人呢，最后都面对着厄加特锁喉的铁腕死掉了。
所以开始搞这一套。
对，所以那里的囚犯对于厄加特的畏惧超过了对于炼金伯爵的设伏。对，就是等于说这帮人最后这帮人都开始追随厄加特，属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都发作了。
其实听这一段感觉很像蝙蝠侠里的那个贝恩啊。
对，统治了城沟一段时间之后呢，诺克萨斯的战争石将来到了城沟，就是一个探子。然后他突然发现这里有厄加特被关在这里，这不是我们曾经国家荣耀至上的行星人吗？你怎么能这里呢？
巧了。
对，探子就想帮他逃出去
啊，
但是厄加特无情的痛打了他，把他残破的身躯扔进了城沟的深渊，
完了，回不去了。
对，就厄加特这个时候已经疯了。对，至此没有人再想尝试厄加特在底部的威权。对，
他把这个地方站住了。
是的，厄加特意识到一直以来统治诺克萨斯的并不是力量，不是那种纯粹的力量，而是人。但人是弱小的，世界上不应该有人就是作为统治者而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人所做的谎言，所以不应该有任何东西来阻碍生存所带来的纯粹的混乱，所以厄加特要决定挑起暴动。
他开始就是信奉这个混乱中的自然法则这一套。
对，是的，他不相信人作为就是我作为一个统治者，我要建立秩序，我要建立体制，不，就是要只有生存存在，只有弱肉强食，
回归自然。
对
啊，没有任何的规则。
的对的。与此同时呢，皮城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海克斯科技，与污染严重、毒性浓烈、气味难闻所代表的炼金科技不一样，海克斯科技一出现呢，就代表了干净、进步、高雅。他将技术与魔法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属于皮城的全新机遇。所谓新淘汰旧嘛，对吧？皮尔特沃的科学家很快就从这个自然科学的领域转向了海克斯科技的这个领域，从研究世间万物 转为了研究奥数，就是 Arcane。 对、
嗯，
而在这滚滚而来的潮流当中呢，有一个天才科学家置身事外，非常冷静，他就是来自皮尔托沃夫的辛吉德
啊。
对
啊，所以辛吉德其实本身是皮尔托沃夫人。
对、嗯、辛吉德小时候只是皮城的普通市民，因为天资聪慧，好奇心强，再加上他对自然界的法则和这个交互联系啊特别痴迷、嗯、他就是这个自然学家。对、
啊、
然后他长大了之后呢，就进入了皮尔托沃夫大学读书，然后他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甚至可以说是重大突破。但这个时候自然科学已经不吃香了，西洋学科，
哎呦，
同僚们都在研究海克斯科技
啊，
都围着杰斯转是吧？
对，都围着杰斯转。他对这个嗤之以鼻。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魔法是一根拐杖，依赖魔法的人啊，不是不了解或者说是无法了解世界如何运作，要么就是懒得去了解世界运行的规律。
嗯，
对，就是说白了，这帮人就是想图个方便，图个高效，图个快捷。
嗯，
对，所以他勇敢发声，成为了一名批评家，对大学里这种浮躁无知的风气口诛笔伐。
嗯，
对，就写的我很不爽。
感觉他挺有那种科学家的范儿的。
对，
他这想法好像也不是很对，因为这个魔法不也是处于这个自然当中的东西吗？
对，这个就很神奇，因为符文之地的世界里面，
嗯，
魔法是要天生才会的人才能掌握的。
嗯，
相当于海克斯科技这个东西啊，属于是违背祖宗决定了
啊，
就普通人也能用了，
大家都可以用魔法了。
对，是的，以前是只有资格的人才有资格的人才能用，
天选之人嘛。
对，就相当于说辛吉德就看不惯这些人，就说你们不就是看着自己能也能用魔法，所以想图个这个快捷新鲜，想就是你们对于自己不了解的力量，
嗯，
对吧？还妄加使用和评判，
啊
嗯、
对，就辛吉德不看不惯这些人，就是不畏惧自然。说白了，对、
嗯，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但是呢，他又不能去研究海克斯科技，对吧？我都说了这么多了，反正我就是看不起海克斯科技，那我就干嘛呢？他就转向了炼金科技的方向去研究，
搞祖安这一块的、
啊。
对，但他投入了，这个时候他还在皮尔托沃夫，但他投入了大量心血和才智之后，收获的就只有来自同行的奚落和嘲笑。然后不久之后呢，他的实验室资金就用光了。他就被迫离开了皮尔托沃夫大学，没有后路的他就只能带着自己研究的炼金科技开始了另外一个城市的生活。
嗯，
他就去了祖安。
嗯，好像在这两个地方人眼里啊，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两个城市，就是
对，
我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了，我就去另外一个。
对，这个东西我之前有想过为什么，就是、
嗯、
在 RK 里面其实有讲到了嘛，就是这两个地方的城市的人都很不想去其他地方生活。
嗯，
然后我总结了一下原因，第一个，战乱太多，皮尔托沃夫和祖安、
嗯、
它起码是一个和平的地方，
就没有那种大规模的战争。
对，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地方要么就是黄沙遍地，就苏瑞玛、
嗯、
要么就是北边弗莱尔卓德那个地方，
冰天雪地，
你还不如不去，说实话、
啊、
除了冰天雪地还有各种各样的怪物、
嗯、
对吧？然后其他的整个地方要么就是特别讨厌魔法的，
嗯，
德玛西亚
啊，
对吧？你别说炼金科技了，全都给你扬了、
嗯，
对吧？我们只相信刀和剑，
选择也不多。
对，然后那你再去诺克萨斯和艾欧尼亚在打仗呢，
嗯，
对吧？所以你除了这两个地方，好像没真的没有别的地方能够心安无余的这个搞学术。
嗯，
对，所以这帮人就只能去祖安。
而且这两个城市的人啊，真的是有点这种自诩为文明人的这个气质、啊。
哎，对，不管是祖安还是皮尔托沃夫，就是他们也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
其他地方人感觉都是毛领子，
对，还没开化。
嗯，
对吧？都是茹毛饮血的。
就祖安虽然很野蛮，但大家看动画里边，大家这个动不动也这个穿个西服，打个领带，
搞
事
非常小酒吧，整一杯，
对，很有品味啊。
对，而且还有全世界各地的地方来的东西，对吧？我啥都吃得到。
对，
对我们这种文明人，在这座祖安地理城市呢，生命是非常廉价，但创新是很值钱的。
嗯，
对吧？辛吉德很快就在这个城市的新兴的炼金科技产业当中稳下脚跟。
嗯，
靠自己的才能满足客户们肆无忌惮的要求
啊。
对，他的实验常常伴随着伦理道德上的问题，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比如说人体与兽体的增强，甚至是二者融合，还有其他数不尽的奇想和冒险。他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推进着新领域的开拓，但是呢，因为他天生工作狂，所以他的代价是自己的健康
啊。
嗯，
对，
脱发。
他就设计了一款那我们去看到英雄联盟官网上这个辛吉德的原画，我们就会发现这已经是脱掉了、
啊、
对吧，整个光掉，对吧、
嗯、
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智力，
加班了。
对，他这个时候呢，他为了保持自己的活力，同时也是为了给自己这个自己弄的这个化合物质啊，就是炼金化合物需要活体实验，他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就给自己设计了一款兴奋剂。这个兴奋剂能让自己连续几周不合眼，特别兴奋。对，副作用是过了药效之后就会倒地颤抖，虚弱无力，一觉睡上好几天
啊。
对，相当于说我把这个觉啊团后面睡、
啊、
预知了你后边的这些
睡觉时间
能量，
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都爆发出来。
是的
是
啊。
那么辛吉德对于这个炼金术的痴迷啊，以及他宽松的道德标准，就是你有钱就能来，意味着他可以轻松的找到许多客户
啊，
最后引来了诺克萨斯的战争石匠。当时无论是皮城还是祖安啊，都在盛传，就是说诺克萨斯帝国和他的大统领已濒临破产
啊，
因为他们当时在和苏瑞玛打仗、
啊、
对，你看苏瑞玛也跟他打，对吧，诺克萨斯就是到处打，
嗯，
打仗需要钱嘛、
啊、对，
嗯，
不得不向这个皮城缴纳巨额的过路税
啊，因为这个皮城正好是隔在了诺萨斯和苏瑞玛之间、嗯、
这个时候我们到时候时间轴可以加一个那个地图，就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北边的大陆叫瓦洛兰大陆，
嗯，
大陆的东边就是诺克萨斯，
嗯，
然后诺克萨斯想要派兵到南边的苏瑞玛大陆来呢，就要过船经过那个东边的大洋，然后、
嗯，
从那个皮城那个小口那里过
啊，
才能到苏瑞玛上面来，否则就只能走这个更危险的比尔杰沃特。
嗯，
那这个地方就是水怪、海盗，那各种杀人不眨眼的东西全都在这里，对吧？我们著名的法外狂徒南枪就是这个比尔杰沃特的人，想一想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多凶险，所以他们只能从皮尔特沃夫过。所以呢，他们一定必须要找到一些方式来降低他们打仗的成本。因为他们当时正好在同两个地方开战，只要他们出得起钱，辛吉德根本就不在乎他们要干嘛。经过多年的这个小型项目，一个名叫艾米斯坦的诺克萨斯指挥官来找上门，就是通过这个战争石匠啊，聘请这位炼金术士打破艾欧尼亚战争中的苦战僵局。他要辛吉德设计一种前所未见的新型武器，出手阔绰，他出的价格足以让辛吉德一举成为富翁，
嗯，
就完全不需要再考虑钱的问题了
啊，也是准备要做这个诺克萨斯超级战士了，
对，
是的，
嗯，
所以辛吉德还不是超级战士哦，你知道这个时候就是辛吉德放下了其他一切顾虑，将自己的智慧、学识和经验全部倾注于新型武器的合成
啊，
他的努力换来了一款炼金烈焰
啊，
对，
一种火焰，
对，性质极其不稳定。易燃易挥发，效果恐怖骇人。中武器最后被投放在了艾欧尼亚的土地上，为诺克萨斯除掉敌人。它产生的烈焰破坏了岩石，还留下了浓烈的金属毒液侵染周围的大地，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那个地方重新增长，
寸草不生。
对，寸草不生。哪怕是艾米斯坦看到这个效果，都是大惊失色。差一点他就和辛吉德要被定为战犯的这种级别了、
啊、
对，就是整个人全部惊讶，就是说没有见过这么烈性的一种武器。
嗯，
拿到了钱的辛吉德之后，实验对象、资金、材料都对他来说不会再造成任何限制了。
嗯，
但是辛吉德还是感觉到了岁月的重量，他已经不再年轻了。
嗯，头发掉没几根了。
对，所以他在一项最新研究当中彻底转换了生物学的视角，规模和尺度也远超想象。他开始将兽人和机器撼为一体，但是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他好不容易合成的前三个思考者当中，他把这个实验的名称，就是那个兽实验的人、
那个、对象
称为思考者，就是说这些思考者几乎都没有办法能够撑到下实验室的床。
没有，
他会问这些被实验的对象关于一些人类才能解答的问题、
嗯、
用来测试他们是否在实验后还保留了人类的意识，但无一例外，最后兽的那一面总会吞噬人的那一面。
嗯，
对，直到有一个名为哈德里斯·比尔·韦泽的人啊，当然他是个 NPC 了，
嗯，
因为家族患有早衰的遗传病，找上门来想要求医，这没有办法了，最后才找到了辛吉德。辛吉德接纳了这个免费的实验对象，并且再一次尝试对他进行融合实验，但是在躺上辛吉德的手术台时，哈德里后悔了， 他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无边无尽的恐怖和深渊。
嗯，
但是一切为时已晚。他醒来时呢，就已经和一头粗暴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的野兽被关在了一个闭室里面，就是玻璃罐，大玻璃罐子里面。
啊，
而辛尼德就站在这个闭室的外面，就这个玻璃罐的外面。然后辛尼德就问哈德里记不记得自己的名字，而哈德里发现自己的记忆已经混乱了，一时间想不起来自己叫什么，而且他摸了一下自己的身上，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被改造成了那种充满了各种牙齿各种触手的一种奇怪的身体。
忽然刻起来了，
对，特别刻，就那一段描写。然后哈德里没有办法回答自己的名字，但为了激发他内在的潜能呢，辛尼德就拉开了这个水阀，就玻璃罐的水阀，大水就漫灌进了这个哈德里所处的密闭玻璃罐，然后把这个哈德里和那个野兽一起要淹死。但是哈德里几乎要被淹死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的名字，大声惊呼，然后试图让这个辛尼德停下水阀。但这个时候意外发生，厄加特点燃了矿坑中的炼金科技管线，引发暴动，整个大爆炸撼动了祖安城以及上面的皮尔特沃夫。
对，这个时间点是大爆炸的那个时间点。
对，是的。
嗯，
爆炸使祖安陷入了一场极度的混乱，无数的炼金管道喷发出大量的毒性的物质。
嗯，
包括城沟、地沟区，在这场爆炸当中瞬间死去了上千人。
嗯
嗯，厄加特就是很残暴，非极度残暴的一个人。然后辛尼德对他这个第四号思考者，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哈德里，这成果非常不满意，因为实验对象表现出了过强的求生欲望，导致其无法配合实验。就在他准备淹死闭室中两个生物报废对象的时候，突然巨大的爆炸和震动来临，实验室的玻璃罐直接被震碎，思考者以及那头野兽名为破坏者直接从里面飞了出来，然后整个实验室瞬间被汪洋和废墟填满。
嗯，
辛尼德呢事先跑到了安全的地方，所以安然无恙。他继续观察被这一片大石板压着的思考者，但思考者的双腿被压住，失血过多，导致逐渐失去了行动和思考能力。
啊，就哈德里。
对，辛尼德就以为他已经没救了，然后便宣布实验结束，然后离开了实验室。
嗯，是，周围都那样了还观察呢。
嗯，
对。但是辛尼德呢低估了一个人类对于生存的渴望。在奄奄一息之际，思考者哈德里想引导着没有思考能力的破坏者跑出去，就起码我们俩能活一个。但破坏者在跑出去的最后一刻呢冲了回来，和哈德里融合了，然后他们就变成了一头怪兽。
嗯，
对，
怎么就突然就
我也听得挺愣的。
对，就是这里的描写是这样的，就是哈德里被身体已经被压住了。
嗯，
然后想着哎算了，我的命也就这样了
啊，
你要跑出去啊，你看上去生命力那么强
啊，
对，你看上去还有比我的活，虽然你不会说话，虽然你一直呜咽咽流眼泪，
嗯，
但是你跑吧，你快跑，我来帮你跑。他就教那个破坏者怎么往上走，
嗯，
怎么往上爬到那个实验室的那个上面的那个空间去。
嗯，
但是就在他破坏者即将就是已经爬上了那个平台可以跑出去的时候，
嗯，
哈德里就马上要闭眼了，就准备死了的时候，
嗯，
他就感觉到一股热流突然涌向他，
嗯，
然后他突然发现破坏者就在自己的面前，然后他全身上下的爪子和触手抓住了破坏者
啊，
然后整个人的肉体和破坏者融合在了一起，
那俩人抱上了。
是的，
嗯，
哈德里立刻重获了新生。
嗯。对，合理。
非常合理。
行，反正比那个青龙珠里面做个操合体合理多了。
对，但是呢与此同时他们融合之后的身体开始出现了意识混乱的症状。
那
对，挣扎之中他们来到了二人其中之一的家，在那里他们被辛吉德再次抓住。
啊，
这个时候是对。辛尼德就突然又遭遇了，
就巧了，
对，可能因为是这样，
两人合体战斗力也没变强。
因为其实是这样，因为这个野兽和哈德里融合在了一起之后，变得四肢变得特别发达，然后头脑也变得就是虽然是混乱的状态，但是这个时候起码是有了哈德里的思考能力的。因为有原生的野兽的恐惧嘛，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就跑回了自己其中之一人的家。
嗯，
啊，
但是这个时候辛尼德可能走得不够快，然后结果是遭遇了
啊，
对，算是一个巧合。虽然 吐槽一下，确实有点牵强。
是，
这故事里面就这么写，
有点太巧了。
对，有点太巧了。你怎么也在这买菜呢？那种感觉。这次呢，辛德手里就掏了一把这个麻醉枪出来。辛德为了威胁哈德里，就用这个麻醉枪啊，打中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石甲虫
啊，
然后这个虫子立刻蒸发了。
哎呦，
哎呦，对，
这是麻醉枪啊，
对，这是对他说的是麻醉枪，
把你打死了就相当于是
腐蚀性极强。然后辛德呢又重复的继续了开始刚刚的实验，就是继续问哈德里刚刚的问题，而。这一次涌上哈德里心头的不仅仅只有哈德里这一个答案
啊，
还有帕洛。而帕洛是谁呢？突然意识到，他和他融合的这头怪兽根本就不是什么动物
啊，
而是另外一个饱受了辛基德实验之苦的人
啊，
也是个人。
对，他完全没有看出来，
也是一个被改造的人。
对，而他回的这个家也是帕洛的家。
哦，
对。他因为他明确的意识到了两个人的意识，因为哈德里是没有妈妈的，
嗯，
出生的时候难产死了
啊，
巴洛是妈妈养大的，他明显的意识到了这两个不同，但是呢，挣扎之中他依然回答对了前两个问题，就是他的名字和哈德里父亲的名字，
嗯，
都答出来了，他向辛基德证明了他的意识依然是哈德里，但紧接着辛基德又连问了三个问题。
嗯，
就对，但最后这三个问题当中，最后一个问题是，就辛基德和哈德里第一次在学院见面的时候，哈德里叫他什么
啊？
对，但哈德里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没有那个时候的记忆了，他在记忆的错乱之中突然狂躁，想要把辛基德击倒，就想要把他杀了，但还没有够到辛基德的时候，辛基德往他脚下扔了一瓶药，哈德里被粘在原地
啊，
不能动弹。对，就是这个药，就是那个 W 技能。
对
对，腹地思考者思考到头了，退化成了某种不可分的人格，污染了原始心智的纯粹。辛基德在录音笔记里面是这么说的：他原本呢只是想放弃他，转身走掉，但哈德里又爬出了那个他脚下的那个药，然后又冲了出去，想要复仇。
嗯，
在追逐辛基德的路上，他被辛基德释放出来的毒气给熏倒了，直接毒死。
嗯。
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哈德里突然想起来，这个学院里向他承诺能治好他病的病人叫辛基德教授。至此，辛基德教授的实验成果出现了重大突破。
嗯，
因为这是头一回，就是前四个实验者里面头一回有人能够答出来他叫什么名字。
嗯，
对，
也算治好了嘛，就确实是把病治好了。
确实是，最后就是人性没有被那一个瞬间的兽性给压住，就是没有被吞噬掉，但是
意识还是能回来。
对，但至此他被毒气毒死了。
啊，
对，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注意的，就是在原文当中呢，这因为我是连着背景故事和他的传记小说一起讲了，其实他们时间线是连着的嘛，为了故事的完整性。
嗯，
但这个时候他哈德利以为是这个辛基德放的毒气，但实际上有可能不是。因为当时刚刚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爆炸，这个毒气很有可能是从其他的炼金管道里面放出来的
啊。
对，有可能不是辛基德自己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都被这个毒气给毒死了。
嗯，
所以当时我们提到了嘛，就是维克多为了拯救这些在浓烈的剧毒的环境当中的被困住的人，
嗯，
又发明了一个叫布里斯的机器人嘛。
对，
然后当时我们没有提到的是，他在机器人的身体里面加入了一个原初水晶，
嗯，
比如上一期我们提到的就是原教旨主义水晶，
啊，
就只有拥有魔法能量的那个水晶，对，可人族的身体的那个水晶，
啊，紫色的那个，
嗯，
紫色的那个东西，对，他在机器人里面加了，
嗯，
这个水晶其实无价之宝，就是维克多的宝贝，然后布里茨就展现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个人意识和能力，就他能学习，他还能像人类一样和其他人进行交互，
嗯，
完全不像是一个蒸汽的用蒸汽铁造出来的这个
机器人。
对，
嗯，
他体现出了一个自我意识。在那之后呢，再用其他的海克斯水晶尝试复制这一个结果，维克托就没有成功过。
哦，
对，只有这个原初水晶成功了。其实因为维克托不知道的事情是，原初水晶是可人族身上扒下来的灵魂附载体。
嗯，
对，这维克托是不知道的。这个秘密也一直被菲罗斯家族，也就是青钢影那个家族给掌控着。
嗯，
相当于是说，所以这一个东西的应用原理啊，就是它的系统原理一直都没有被这些科学家参透。
其实也是误打误撞创造了一个人工智能。
嗯，
对，所以是误打误撞，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载体，只是这个载体是、就是机械，对，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相当于是一 U 盘，然后就是它存了一些东西在里边，
对，
然后你放到了一个别的载体里边，然后可以读取这些东西，
对，
是的。然后
超能六战队，
当然除了在毒气里拯救人的这个机器蒸汽机器人布里茨之外呢，还有其他人，就比如说有一名来自大名鼎鼎的里维克工匠的千金女，叫奥利安娜。绕开了他父亲的监视，偷偷的跑到了祖安来尝试参与救援。对，这个时候玩家们都其实都已经知道奥利安娜就是也是游戏当中的一个英雄，叫发条魔灵。他在游戏里面的状态是全身上下都是被这个金属的物质所包括，
对，就很像那种魔偶，
对，像魔偶，然后背上背了一个巨大的就是发条的那个纽轮，那个东西叫什么其实我不太了解，发条这个东西
就是
发
条，
对吧？对，就是发条。那么为什么他会变成那样呢？他原来是一个特别可爱特别漂亮天真活泼的女孩。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讲回来，就是在皮尔托乌五花八门的商业街上，有一间工坊属于大名鼎鼎的发明家科林里维克，最著名的手艺呢就是制作精巧义肢。科林会运用复杂巧妙的黄铜部件，把假肢做的精妙绝伦，甚至常常比原来的肉身更出色。他的女儿奥利安娜就从小就在店里做学徒，然后和蔼友善好学爱问，就是邻家大姑娘。她很快呢也就成为了独具一格的能工巧匠。奥利安娜从小就拥有一颗热爱探索的心，但是呢她的父亲因为生活在皮城这种地方，还有下面还有祖安，她就特别担心她的安全问题。
是啊，
她从来不让奥利安娜离开自己家的街区，就那条街你就只能在这条街上生活。
是，
作为补偿呢，她会带她去剧院看戏，看舞者们用跳跃和旋转来讲述远方的故事
啊，芭蕾舞什么的，可能是
奥利安娜看着这些人通过跳舞来讲述自己远方就是未曾到达的远方的故事，心里的梦想就变成了有一天亲自去游历那些陌生而又神奇的地方。而她每次都看完戏就着急回家制作属于自己的发条舞者，就是他们家里有很多这样的发条，然后他的小手艺就是
小发明家，
对，就是八音盒里面那种
啊，
会
转
动的，对，他就很擅长这个。地下城市祖安发生的灾害消息传到了他们的工坊里面，他就听说有一起爆炸事故破坏了炼金物质的输送管线，剧毒的气物啊从中涌出。奥利安娜坚持的向他父亲说，我们应该去帮助这些受害者，但是他父亲不允许，因为祖安实在是太危险了。然后奥利安娜自己就等不了，她有一天就收拾好了自己的各种物资，就到下面来，想要通过自己的双手来拯救祖安的人民，
去当志愿者了，是不
是？对，是特别善良。夜复一夜，奥利安娜为祖安修理呼吸设备，安装气管过滤器，她甚至把自己的毒气面罩都给了一个几乎喘不上气的孩子。
舍己救人啊！
是的，奥利安娜一回到家，父亲怒不可遏，但是奥利安娜那个时候已经病倒，她的双肺遭到了严重的侵害，没有任何康复的希望。科林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他将全部的心血投入到了他最伟大的项目当中，就是制作一套功能完备的人工机械肺。经过数周的不眠不休，他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且亲自为他进行手术。为了让女儿不要离家太远，这双肺只能用一把特殊的钥匙上发条，而且这把钥匙就被锁在科林自己的保险箱里。
我感觉这个父亲、
挺狠的，
对，有点病态，还是、
对，这个，但是如果是说作为一个父亲，然后自己的女儿已经成为了这样，也能理解。说实话，
终归还是有点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感觉啊。
是，确实就有点，你以前把自己的女儿像宝贝一样当着，到哪都不给她锻炼，然后她到现在，她现在变成这样了。可能也有父亲的过度的溺爱的一部分责任。
是，
渐渐的，奥利安娜突然感觉自己不再是曾经的自己了，她自己已经和曾经的自己产生了一种距离，旧时的回忆像是别人的故事，就连她的创造力也开始变弱。她最爱的发条舞者也都不再是艺术作品，而只是一件件制作精美的机械装置。就他们不再把那些东西当作是鲜活的有灵魂的他的作品来看待了，而只是他就是一个机械。似乎时间为奥利安娜停下了脚步，他好像永远都不会变老了，但是却带他的父亲继续前行。 漫长而贫苦的岁月让柯林患上了胸痛的顽症，而他已经无法继续操劳，奥利安娜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的重任。他已经颇为精通人偶的制作，就是那些发条，哪怕他回忆起这些创意的源头时已经不再能够感受到快乐。这些人偶换来了不少收入，但却永远无法买下一样东西，就在奥利安娜的认知当中，这是唯一一个能够拯救父亲的东西。他最后为了拯救他的父亲的生命，向一位炼金男爵寻求了帮助。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一块海克斯水晶。
又需要它了。
对，这块海克斯水晶是用来替换心脏的重要原料，最重要的原料。对，奥利安娜从来没有敢问过炼金男爵他是怎么样弄到一颗海克斯水晶的，他只是支付了他提出的价码。但是他还没有开始使用的时候，那个炼金男爵就回来索要第二笔尾款，然后是第三笔，然后是第四笔。当奥利安娜花光了积蓄，他知道下一次追款必定是灭顶之灾。他看人才水晶机器还没有完成，人类的身体无法承受它的能量，于是他看到了唯一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案。他已经不需要自己的心脏了，而他的父亲永远需要一颗对他不离不弃的心。于是他花费数周进行准备，打造了一个发条和齿轮的球体，同时将它与自己的机械装置进行整合，准备用它承载那颗水晶，用它在自己的未来的旅途当中防身。他给父亲喂下了安眠药，然后执行了手术。奥利安娜献出了自己对父亲最后的真心，让他与父亲合为一体。奥利安娜一整夜都在聆听父亲安稳的心跳，而那个精美的球体则在他身边发出海克斯科技特有的宁静低鸣。直到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褪去了最后一缕人性，因为他不再感到恐惧懊悔，只有平静的接受，他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
但是他这个事情的初衷其实还是非常有爱 有心的。
是的，他也做了一件非常有爱有心的事情，就是他把自己的心肉体的心脏献给了他的父亲。
对啊，
而他用那颗海克斯水晶来打造了一个武器，相当于是这个海克斯水晶进入了那个球体之后，能够听懂他的命令，能够去帮他进行一些战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游戏里面，发条魔灵的所有的攻击方式除了普攻之外，其实都和这个球是
有关系
有关的。对，所以这是被大爆炸改变的第二个人。对，我们的故事其实讲到这里啊，就包括像我们刚刚讨论的布里茨，这也包括了之前的维克多以及这个辛吉德。其实基本可以看到现在关于祖安和皮尔托夫的科技的目标，也就是说科技愿景啊，就是尝试通过科技来替换人的躯体而实现永生，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再死去。当然他们出发点各有不同，有的是要消灭人类的弱点，
对吧？
消灭，
而且有些人认为人类的弱点是精神，就比方说维克多。
对，消灭人类暴政，世界属于光荣进化这样子。
对，然后有些人认为这个人类的弱点其实是不够强大，
对，
就比方说厄加特。
对，是的。但他们整体来说，其实都是他们整体的故事来讲，其实都是对我们就某种的二元论的一种探讨。这里说的会比较笼统啊，就是不管是二元论还是心物问题，就是这些哲学概念就说的很笼统，这也不是我们今天探究的重点。但是这里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摘抄了一下二元论的这个概念内容，就是这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的。二元论是认为多样性世界有两个不分先后、彼此独立、平行存在和发展的本源的哲学学说。这个学说的典型说法是，世界上存在着两个实体，一个是只有广言而不能思维的物质实体，另一个是只能思维而不能广言的精神实体。二者性质完全不同，各自独立存在和发展，谁也不影响和决定谁。就是说白了，我的精神是可以换在机械的身体上进行存活的，我依然是我自己
啊。
我的精神是我的肉体，不管是什么样，我的这份精神一直是存在的。虽然我发条魔灵和以前的发条魔灵我感觉是不一样，但是我有的接续的记忆，只是可能感受会不一样，但这份意识会一直存在。所以他说，就二元论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可以替换的，肉体也是可以被替换的，大概的一个这样的道理。然后我们不会说太深啊，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爆炸之中的一个小故事，就完完全全的是二元论的一个相反的论调的故事。关于谁的呢？我们就来讲啊，就是在炼金管道泄漏的时候，一坨泄漏的物体，对，是一坨，就一坨泄漏的毒液， 啊，顺着这个炼金科技设施的裂缝流进了祖安的地沟区，在身处一个与世隔绝的坑洞里积成了一洼。出身虽然如此低微，但这个尸体却从一团蒙昧的粘液成长成了一个有思想的实体，它栖息在城市的管道当中，偶尔露面，帮助一些无助的人，或者是修缮祖安的各种公共设施。
哎呦，
对，对，但是这是他长大了之后、嗯、啊，对。那么最先发现这个尸体的是一群祖安的小孩儿，当时他们正在地沟里的水坑里面打水漂玩、
嗯，
却发现有些石头打完水漂之后会被扔回来
啊、
哦。于是这个反物池，就他们称为这个东西为反物池，就在这个祖安地沟居民当中传开了。最后呢，就引来了一个炼金科技集团的注意。这群炼金科技不顾当地居民的反对，抽出池中的液体装进了桶里，带回了他们的实验室。
嗯，
炼金技工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实验，测试了负向和正向刺激的效果。他们发现水池当中有一团凝胶状的物质，似乎存在着某种精神的趋向性。简单的来说，就是它能够模仿自己所接受的刺激类型。如果对它关爱友善，它就会回应出小孩子一般的欢喜和嬉闹。如果对它施加痛苦和激怒，则让炼金技工能不得不牺牲大量经过液体增强的地沟拾荒人，以应对后续出现的破坏性反应。
就很像真现实生活中的那个回声效应啊。
对，就是如果这帮人激怒了这团液体的话，这个液体就会开始攻击，而且下手特别重。他说牺牲这种大量液体增强的地沟拾荒人，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生命。
嗯，
对，都是人类。而大多数的炼金技工都认为这些反应不过是单纯的这个神经反射，但其中有两个人并不十分确定，他们质疑这些实验的伦理道德，似乎实验的目的是完全为了制造出一个具有无比进攻性的生物。于是两个人就展开了深入调查，突然发现整个项目都是由一个名字叫做武田斋藤的人资助的。
还是个
怎么还是个东瀛人、
啊、
对，这个其实这个这里要说一点啊，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武田斋藤啊，
嗯，
就是实际上整个符文之地的故事里面实际上名字很多样、
嗯、
对，他有
确实
他有比如说奥瑞利安索尔，
嗯，
就这个非常有特点特别性的名字，或者说从虚宫来的怪物都有咔、
嗯、
然后一个一撇、
嗯、
对吧，扎、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字的命名。然后在双城之战里面也有就维克多的助手叫杨、
嗯、
对吧，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亚的中国、
嗯、
或者是甚至是中国名字这样子一个存在，所以其实还蛮多样的、
嗯、
说白了，所以这个武田斋藤听上去倒也蛮合理是吧、
嗯、
行吧，
特别2077不知道为什么，
这都不重要，就是名字而已、嗯、
对。然后他是一个脾气暴力的炼金男爵，血腥的帮派斗争让他臭名远扬。
嗯，
这个线索的指向非常明显，就是武田啊想要开发出一个不畏惧死亡的打手，然后他具有着各种各样可以变形的身体，无孔不入，唯命是从。
嗯，
他们发现了这个项目真正的名字就叫祖安无定型战斗体，简称 ZAC。
原来超级战士在这儿、
嗯、对，叫 ZAC。
嗯，
对，所以二人呢就给这个毒液的名字就起名为 Zack， 就是扎克。然后二人开始考虑如何行动，就是他们发现啊，这团粘胶不仅仅能够对刺激物做出模仿的回应，他们还观察到了他们不接受明显刺激物的时候的自主行为。扎克这团生物和知觉生物，也就是人类就是知觉生物，极其类似，他们认定他展现出来的行为说明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感觉的物理实体。他们将自己的发现汇报给了研究小组的组长，而这个四肢像麻杆一样的长官完全无视了他们的担忧。然后二人不甘心就此放弃，他们开始进行自己的隐秘行动，努力消除其他组员给予的暴力方面的这些教导。他们想要让扎克有一个大局观和道德观，于是呢他们就用亲身去教扎克，或者说是他们给他展示什么叫做舍己为人和慷慨无私，或者说是进行一些善举。
嗯，
他们的努力换来了成效。当扎克看到那位研究员伤到自己手的时候，他表现出了难过的情绪。
哎呦，两个研究员转行做胎教了，属于是。
对，是的。而当他看到另外一个研究员杀掉实验室里的老鼠的时候，则会表现得不安。
啊，
也就是说， 扎克出现了对死亡的恐惧，对，以及对于受伤的一种害怕。
嗯，
终于有一天呢，二人对其他炼金技工对扎克进行的残酷试验已经忍无可忍了，所以他们准备采取行动把扎克给救出去，然后他们就选定了那一年的进化日。而这个时候跟大家科普一下，进化日是什么日子，就是皮尔特沃夫的建成日。
嗯，
也就是大洪水爆发的那一天，
嗯，
皮尔特沃夫诞生的那一天就是进化日。皮尔特沃夫人呢把他视为一个重大的庆典，因为这是他们建成的日子嘛，
嗯，
也标志着皮尔特沃夫财富的一切的繁荣的起始。
嗯，
而祖安在这一天其实是进行的是非常严肃的缅怀的活动，
因
为在这一天
受难的日子，
是的，在祖安这一片城区是很多人受难了，对，所以进化日对于祖安人来说是非常难过的。这个其实在双城之战里面也会提到，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对，然后这一天缅怀活动里面实验室空无一人，在他们借此机会将扎克倒进了一个废水缸推车里面，把他们拖到了祖安的偏远角落。
嗯，
他们的行动很快就暴露了，然后武田男爵的手下的士兵就开始搜查，但是祖安太大了，大到这两个研究员躲过了这个风头。他们曾经考虑过把扎克放生到野外，但是扎克并不想放生，因为他们已经将这两位研究员视为自己的家人，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对他好，所以他想跟着他们学习更多东西。事实上这二人对扎克的反应无比欣慰，因为他们也很喜欢扎克，甚至将他视为自己领养的儿子。
嗯哼，
对，就是养出感情了嘛。
嗯，
然后为了躲避武田的手下，他们更换了身份和外貌，前往偏远的地沟区定居，就是之前发生过爆炸的地方。
嗯，
远离这个监视和刺探啊。扎克学着模仿他们的声音，很快就学会了将自己的胶质团块变形成为发声所需的器官。他们在养父母身边生活了许多年，必要的时候就藏在水沟里或者岩壁的裂缝当中。扎克的父母为他讲述了他所生活的世界，告诉他符文之地上优美和壮烈的一面。他们带他去观看日之门的明月初升，欣赏祖安交易所彩绘玻璃上的清丽彩虹，还有城市中心熙熙攘攘朝气蓬勃的美，
就带他看了很多人类美好的成果吧。
是的，有非常多，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教育，就像教，真的是像教小孩子一样在教他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嗯，
因为他们还告诉这个世界同样也有残酷和严苛的一面，扎克开始懂得有的时候人会变得恶毒无情，充满怨念和偏见。扎克拒绝这种行为，并尽可能帮助他的父母用自己的记忆汇集周围的居民，同时尽量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嗯，
他们竭尽所能医治病患，修缮机械，以及各种炼金学识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两位炼金科学员想做的事情扎克会帮他们做。
啊，
对，这样同样这几年也同样是扎克最美好的回忆。他在祖安城四处游荡，见到帮助谁就看到谁需要帮助就帮助谁。
嗯，
虽然扎克有独立的自我意识，但周围的环境刺激太过强烈时，他的感受就可能会被浸没，暂时吸收周围的主导情绪带来好或者坏的结果，所以他很多时候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就如果周围有很多暴虐的坏人的时候，他也会变得暴怒，
他的意识会受周围的人影响。
是的，受到很重的影响。很多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插手帮助那些遭到压迫和欺凌的人，就对抗那些恃强凌弱的街头恶霸。所以祖安逐渐开始传起关于扎克的一些新闻。虽然很多大多数传闻都是他关于他乐于助人的事，也有一些传闻将一些破坏性的事故归咎于扎克，比如说某个工厂被毁，比如说某个地沟居民区被撕开了一个大洞，哎，这些东西都传闻是，对，都有人说，哎，这个也是他这个怪物干的。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的描述当中，其实扎克是一个明辨是非善恶分明的这样的一个好人，
嗯，
对吧？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就是官网上的原话，以及在游戏当中的那个形象，你会发现他的相貌极恶，
嗯，
是
亮着那种獠牙，特别恐怖，
嗯，
对吧？然后还在跟你坏笑，
还行，挺萌的，蹲蹲的，
对，他打死了他就是挺萌的，那就是一个就看上去其实是一个凶神恶煞一样的人物，虽然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因为面相的问题，很多人 还是没有办法对他消除一种偏见吧。
嗯，
但是因为这些做的这些事情呢，这些传闻逐渐传得越来越远，还是传到了这个武田斋藤的耳中。他派出了一帮一体增强过的恶棍去收回他认为属于自己的财产。他的炼金技工也一直都在尝试用容器中剩下的这些液体复制扎克诞生的过程，就是扎克走的时候剩下那些液体，他现在想让他们出现那种意识体，但是一直都是徒劳。
嗯，
所以武田男爵迫切的想要找回这个像生物一样的意识体。他的手下包围了扎克父母的家，发起了进攻。二人奋起反抗，拿出自己多年的作为炼金科技研究员的秘密武器。
哎呦，
对，为了自保而做的。虽然抵抗持续了一阵，但是他们的反抗没有办法撑到永远。最后，暴徒们甚至不顾武田男爵要求活捉的命令，把这两个研究员杀了。
嗯，
对。当时扎克正在探索祖安城地下的岩缝，突然感觉到父母的危难，于是沿着管网火速赶回家营救，但是已经太晚了。看到父母的尸首，他满腔怒火，发出猛烈的进攻，使用了各种拉伸、冲撞和重压的战技。
嗯，
他在悲愤交加的情绪中毁坏了周围数十个居民房屋。等到战斗结束的时候，那帮暴徒一个活口都没留下。当战斗的情绪逐渐从扎克的脑海中褪去，他看到被自己破坏的诸多家庭，发誓要继续将自己父母的善行坚持下去。他帮助重建了自己破坏的房屋，等到修缮工作结束了之后，他消失在了祖安庞大的管道网中。对，
彻底成为一个都市传说。
是的，之后他就独自生活，然后去帮助其他的人了，然后他一直保持着一种神秘。
嗯，
对。然后这时候我们讲完了扎克的故事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其实之前讲到的二元论其实很不一样，就是我们整体的祖安和皮城所探讨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哲学理论吧，
就是意识和物质。
嗯，
对，意识和物质到底是不是可以分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是完全给到其他的英雄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答案。然后这个时候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知觉的世界》。嗯，这个书呢其实不是书，就它原来不是书，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应邀在1948年9到11月在法国国家广播电台关于的7次广播剧，对，哦，也是电台，
就是像一个演讲稿还是什么？
对，是演讲，其实是演讲稿，但实际上是以广播的形式说出来的。
嗯，
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他们也是做电台做出来的这些内容。对，这本书也是做电台做出来的。
嗯，
然后这书呢，就是根据当时的广播稿录音编辑而成的一本书。然后演讲这个书探究的主题，其核心不仅仅是梅洛庞蒂的哲学观，而且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他作为的一个哲学流派叫现象学的本质去进行讨论。他就说在书里面，他说知觉就是人作为知觉动物，包括这个知觉是不可靠的，倾向于扭曲我们周围的世界，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其实会扭曲这个世界原本应有的认知。主张知觉与我们的感觉是不可分离的，我们正是依赖于这样的一种知觉来弄懂这个世界。二位老师听懂了吗？
能理解吧。大概就是肉体是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一个媒介，它形成了我们的意识。
可以这么说。
嗯，
在书里面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他用很长的篇幅去最后证明了说我们的知觉是混沌的。
哦，
我们知觉和感受与我们的肉体和意识是混沌的状态，它是不可能分离的一团，像是一团浆糊一样的东西。
哦，
对。那当然这本书还聊了很多其他的问题了，我在这里可能仅仅是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不是哲学家，所以但是我看完了这本书之后，这本书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的主题，包括对于空间科学以及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动物的生命以及艺术的，发表了非常精彩的见解。然后他探究了这一系列的主题，他坚持认为知觉从来不是某种学会了然后就能适用于这个世界的东西。他提醒我们，作为具有生智的心智的生物，我们天生就有知觉，并与其他动物以及婴儿一样，处于一种与这个世界持续的天然不可预测的接触的状态。他还借助于动物行为，特别是现代艺术以及塞尚的一些作品提供了一些例子。
啊，
在这里的话，其实如果去讲关于 啊，意识和物质分离什么，其实就和我们的主题差得太远了。但是，祖安和皮尔托夫确实是在探讨这个主题的，
确实，
对
几个英雄都有
这样的倾向，虽然都很浅，但是如果是说各位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去做拓展的话，可以去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不长，很短。就这本书其实不多，其实你想啊，七次演讲稿它不会很多，
对，
但是讲的也确实非常完整，也确实我自己读完了，我觉得是从理解，就是从文字上来说是不太难的，因为如果是说一般来说很多关于哲学的书籍，包括是特越来越越重要的哲学书籍，其实它可能会更难读一些，
是
的，可读性会更差一些。但是
如果听众们对于说意识和肉体这样相关的东西有非常兴趣的话，其实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读物
啊。对，是的，这个是这里我们推荐给大家，但我们也都不多说了，对吧？多说也其实也剧透了，对，还好。我们接下来就会讲一些关于我们今天提到的一些故事的结尾，比如说引发那场爆炸的厄加特，他一直坚称或者说他坚信着自己是一个有资格的人，那是不是这样呢？是的，他依然在爆炸当中活了下来，哪怕他处于爆炸的正中心，他愈发坚定自己是一个有资格活下来的人，于是开始招募各种各样的追随者，追随者坚信他能够带领祖安人推翻炼金男爵的统治，松开被扼住祖安人，被扼住祖安人的喉，
然后再被他掐住，
是的，
就是换一个人掐，
是的，在他的小说故事里面，他的标志性动作就是把别人的喉咙掐住，然后捏碎，对。厄加特没有，厄加特并没有带领他们走向爬上去，对，他不分贵贱的测试人们的资格，对追随者们进行着夺命的试炼。
确实是属于魔怔了。
对，他要传播的信息他认为很准确，他不是要带大家爬上去，而是一直活下去，只要你有资格你就会一直生存下去，他要的就是这种只有人生存的混乱状态，没有人掌握权力，有的只有活着，只有生存，只有这种混乱，
就真正意义上的 power 才是 power。
对，是的，真正意义上的力量
就是不停的吃鸡，在就他们在下边就是
对，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为什么呢？最后他伤及了皮尔特沃夫派来的商会代表，他不在乎皮尔特沃夫的生意，完全不，所以后来皮城守卫不得不介入，把他用铁链捆起来拖到了监狱里。不过这件事情使得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追随者也越来越多。我刚刚讲的这一段后续的故事实际上是来源于祖安的城市小说，叫祖安之子的原文的情节，这是一整套的情节，但是我没有说具体的内容，以及就是里面的情节我是没有提到的，但只是说了一下一个梗概。然后感兴趣的同学或者说是听到了这节目内容，我非常推荐你们去读一下，读这一篇小说叫祖安之子。在这里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就是主角有三个人，一个卫，一个是凯特琳
啊，
凯特琳，
对，就是这里面说的皮城守卫把他用铁链捆起来，就是两个人
啊，
对，另外一个就是厄加特，
对，
那祖安之子是谁
啊？我感觉应该不是凯特琳，
我猜是这样的，对。然后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甜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看完《双之战》也都发现了，就是凯特琳和魏的 CP， 对吧？
啊、
也不能说 CP 吧，就是他们两个表现的就很亲密嘛。然后在这个祖安之子的情节里面，魏是管这个凯特琳叫小凯，对，就是只叫小名儿、对。然后所以这篇故事讲写的也特别有趣，
原先女生之间就是相互这么称呼，咱们三个大老爷们也不知道，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对，确实是这样。然后提回来嘛，就是这篇结束了之后，然后后来祖安之子还在2020年，就是赛季的，就2020年排位赛赛季开启的时候，那个 CG 勇士的 CG 里面拍了那一段那个故事，就把它也做到了 CG 动画里面。对，厄加特就代表了一种极致混乱的理念。然后我们提回来就讲辛吉德，然后辛吉德很快又迎来了一个实验体，这个实验体是一个金盆洗手的黑帮打手，名字呢叫做范德尔。
哦，
哎，对，然后这个范德尔想要洗脱自己的过去，想要改变自己的面容，然后他就让辛吉德来改变自己的面容。但是呢，他没有想到的是，辛吉德根本就没有想过怎么样把你改变。 面容，仅仅是改变面容，而是他又再让他进行了一次试验，让他这一次与狼结合，然后这个范德尔变得嗜血，极度暴烈，但是同时也被炼金物质击垮，范德尔就进入了死尸的一个状态。辛尼德又以为实验失败了，
嗯，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尸体再次活了过来，变成了狼人沃里克。对，
嗯，
然后他这一次真的没有想到，死亡才是他这一个向往着永生的实验的终极钥匙。
哦，
就一定要让你先死一次，然后你才能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你才能继续活过来。
嗯，
然后这也是辛吉德的故事的结局。然后顺带一提啊，就是在整个故事的结尾，就是我们不都说那个祖安发明的大爆炸嘛？就上一期其实我们没有提到的，就是祖安发明大爆炸之后，维克多不是回了皮尔托夫，然后又被迫又搬回来了，
嗯，
然后给自己做了实验。不是那个实验室后来和杰斯
打了一架
、啊，爆炸了吗？
对，
嗯，
然后爆炸的时候他们俩不就跑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名字叫艾克的小男孩听到了这个爆炸声，然后来到了这个工厂，
嗯，
然后他在这个一堆碎片里面捡到了一块还有能量的海克斯水晶，
这也就促成了他后来的，
对，后来他把这个海克斯水晶回去倒腾就变，就发明一个东西叫 Z 型驱动，
嗯，
而这个驱动的能力呢，就是能让他不断的回到前面几秒钟
啊，
对，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艾克其实和维克多是这样的一个联系，对，
嗯，
然后今天的我们的故事大概就讲到这里了，
嗯，对，其实原本的这套故事吧，这套角色设定其实跟动画比起来明显就没有那么的完整，
对，
是的，
啊，都是那种成散点嘛，
可能官方在写的时候就是按照每一个人这样写的，可能在某些时候会有一点交集，但也不会太过多的说明说他们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故事，
是的，
可能就很快就带过了。
它更像是一条叶脉下来，就是发生了爆炸的事情，然后，
嗯，
哎，独立一个故事，独立一个故事，独立一个故事，就被爆炸所牵扯进来。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非常少。
其实今天我们就只是从这个爆炸来看，就联系了非常多的英雄，比方说引发爆炸的人，然后
对
因为爆炸而受难的人，
对。但是他们相对来说，他们都互相的不认识，就比如艾克不认识维克多，
嗯，
那个时候。
对
对，
嗯，而且大家看完这个《双城之战》动画的话，会发现虽然人都是一样的人啊，但是这个故事确实变化非常的大。
对，
啊，
对，我们上一期的时候说，哎，改动很多，那个时候我们才看了三集，是吧？然后我看完了之后，我发现怎么是完全重写啊？
确实就是改变很大啊，而且有一些里边的这个角色吧，虽然没有明确的说他就是哪个英雄，但是如果你细看后边的这个配音表或者这个演职人员表的时候，他会直接把这个英雄的名字写出来，
啊，对
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已经知道有哪些人他是其实是游戏里边登场的角色，
是的
啊，
其实我个人感觉挺好的，就是我更就哪怕是说你背景故事可能写的会独立一些，可能看上去，
嗯，
我想把它联系起来可能会难一些，但是你只要能够推出像《双城之战》这样的优秀的作品，说实话是真的是公认的优秀，
是，
嗯，
这次反响非常好，
就是它真的能让一个不玩游戏的人都能看得哇，就是能够对它评价在于我觉得这个动画比其他的动画的水准都要高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它的制作水平真的是太好了，
嗯，
而且像作为我们这种玩撸啊撸游戏的人，然后我们知道这些英雄的原来的设定，
是的，
然后就更惊叹于他在编剧上能把这些设定强捏成
一个
相互关联非常强紧密的一个故事，
是的，
这个能力其实非常强。
对，就是我们现在看觉得他优秀，可能是觉得他非常完整，然后他你看不懂，你不玩英雄联盟，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些英雄，你也可以看得津津有味的，
嗯，
但是我们这些玩英雄联盟，尤其是像我其实是一个算是比较玩的很多的一个玩家，我看到这个动画的时候，我甚至我还能够从中发现他在致敬游戏里面的一些画面，
对，
就是说他的杰斯的那个武器，对吧，高度还原，然后包括位的还原，就是还原到技能的效果上，
嗯，
这点是特别特别难得的。
其实他们有点带着镣铐跳舞的意思，虽然说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广，
嗯，
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限制。
是的，能够找到一种平衡确实也不错。
嗯，
对，
嗯，
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看，对，《双城之战》真的很好看。
行，那本期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样了，给大家补充一下目前在《双城之战》动画里还没有这个明确登场的角色，他们原本的故事，啊，大概是这样，包括补充一些这个设定， 啊，那差不多，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加州 Story 节目，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再见。I know a heart is tied to mine.